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北韩声称的星期成功进行了一次高超音速导弹试射的说法，星期五1月7号遭到南韩军方官员的公开质疑。南韩军方官员称，北韩的这次试射行动听起来只是在他的目前的弹道导弹技术上取得有限的进展而已。据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北韩星期三进行了第二枚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试验。据说该导弹飞行了700公里，确认了燃料系统可靠性，并精准击中目标。朝中社仲表示，连续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对加快推进武器现代化具有战略的意义。北韓去年首次宣稱在9月18日進行了一次新型高超音速武器試射。北韓宣布進行的新的高超音速導彈試射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立即與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通電話，譴責北韓發射彈道導彈的挑釁行為，並重申美國對保衛日本的堅定承諾。同時，美國仲聯手南韓和日本對北韓的這次導彈試射進行評估。在星期五，美國和日本發表一項聯合聲明，強調要加強共同防禦，包括防衛高超音速武器。在美國通脹壓力快速加大的同時，歐元區亦都面臨同樣的問題。歐盟統計局星期五1月7日報告說，上個月消費物價指數同比增幅再創新高，達到 5%， 超過了11月份的 4.9%。 《華爾街日報》之前對經濟分析師所做出的調查顯示，分析師們預期歐元區的通脹會在去年12月有所回落，從 4.9% 下降到 4.7%， 但是由於食品價格大幅攀升，導致通脹幅度不降反升，在12月份食品價格從11月份的 1.9% 擴大到 4.6%， 能源價格當月同比增長 26%。 這項指數在2021年結尾時的大幅提升令到很多專家都感到意外，亦都令人對歐洲中央銀行判斷的可信度表示懷疑。歐洲央行好像聯儲局一樣，之前認為這輪的通脹上漲是短暫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抑制之下的產能與消費需求尚未釋放出來，隨著復甦推進，產能逐步擴大，通脹壓力都逐步降低下來。中國在疫情防控中對大城市實施封城的舉措，引起外界對全球供應鏈中斷問題日益加重的不安。南韓和美國兩家知名處理器芯片製造在西安的工廠對封城的持續表示了擔憂。奧密克戎變種出現之後，以極快速度在全球傳播開來，對正在恢復的全球經濟構成新挑戰。分析人士警告說，越南、泰國和其他在製造業鏈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國家，如果採取嚴厲的抗疫措施，將會使到供應鏈更加緊張。日本野村證券在星期五發出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封城已經造成行業供應鏈中斷，在中國西北重鎮西安以及河南多地封城之前，中國經濟已經在持續降溫。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的兩位負責人星期五1月7日寫信給民宿出租平台愛彼迎Airbnb， 對這間北京冬季奧運會贊助商在中國新疆地區的商業活動提出關注，並對他在中國對人權和反歧視的承諾提出質疑。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利和該委員會的共同主席、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戈文在寫給愛彼迎的行政總裁布萊恩·切斯基的信中提出他們關注和質疑時說，他們尤其對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最近有關 Airbnb 的一些房源位於受到美國財政部制裁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擁有的土地上的報導感到關注。他們在信中說，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說法，準軍事組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直接參與了新疆的強迫勞動和可能的其他人權侵犯行為。中國官方最新疫情通報顯示，河南疫情正在迅速擴大，直逼西安。河南多地已經採取緊急措施，阻斷交通，限制民眾外出， 封闭社区、城区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当地气氛骤然紧张。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五1月7号通报，星期四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74宗，境外输入58宗，本土感染116宗，其中陕西57宗，全部发生在西安，河南56宗，主要分布在许昌有28宗，郑州26宗，洛阳1宗，故此一宗。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河南多地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郑州市、许昌市、周口市、信阳市、商丘市等相继出现疫情，直至到星期四的午夜，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50宗。许昌市下辖的禹州最先爆发疫情，当地政府对禹州采取封城措施，故此县则因一宗的病例而封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要求全县民众不要信谣言，不要传谣，不要造谣，少流动，不聚集，共筑疫情防控的全民防线。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最近已在网站上将台湾标示为国家以及展示不完整地图为由，对71北京有限公司开出15万元人民币，约合23,500美元的罚单。71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便利店集团，店面遍布全球各地。71北京有限公司由日本71便利店营运商71控股公司拥有，公司法定代理人是岩本英夫，注册资本为4400万美元。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在处罚决定书中表示，71北京有限公司在官网上展示不完整的地图，错将台湾省按独立国家来标示，同时漏绘南中国海诸岛岛点、漏绘钓鱼岛和赤尾嘴，而且藏南地区和阿克塞钦地区国界线标示错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外长连续32年首度访问非洲，关注海洋战略定是另有所谋呢？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二1月4号开启了为期4日的东非之行，他此行的三个目的地分别是阿纳达利亚、肯尼亚和科摩罗三个国家。有分析认为，王毅这次非洲行体现了红海以及印度洋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都表明了北京对海洋外交的重视。但也都有专家认为，非洲行的背后还有气候问题、埃塞俄比亚以及地区安全因素等其他问题的考虑。还有专家认为，随着非洲国际重要性以及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应该重新去审视与非洲的关系，并提出有关非洲的长期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王毅这次访非是中国外长自1991年以来连续第32次首访非洲。他还表示，这个优良传统充分体现出中国对发展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中非之间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充分体现了中国对非洲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坚定支持，包括非洲朋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评价。这些亦是王毅近两个月以来第二次访问非洲，他在11月底的时候曾经前往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外长2022年的非洲行展现了一种全面性。
我觉得是展现比较全面性，就是我刚刚提的并没有忽略大小国家，它从来不分啊，就每一个国家都会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的一些内政的一些问题，而且也表达就是说从来不会干涉内政。
他说中国大陆并没有区分大小国家，每一个国家都会去，而且中国大陆不在乎某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亦都表示从来不会干涉内政。 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大卫汉密尔顿希恩在电子邮件之中回复美国之音，说自1991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出访都会选择非洲国家，非洲领导人很欣赏这个事实。他又说中国外交部会认真轮换日程，令到所有承认北京的国家都能够接待中国外长或者其他高级官员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为实现非盟确定的2022年的 60% 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将会再向非洲提供10万亿剂的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4亿剂以中国企业和有关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的方式提供。中国外交部在宣布王毅这次访非的行程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些是为支持非洲国家早日战胜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展现中方高效务实、重信守诺的一贯作风。就在星期四，王毅在同肯尼亚外长奥马莫共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再向肯尼亚提供1000万剂的疫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雅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疫苗将会是外交的一部分。他又说中国热衷于反击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以及外界对北京关闭国门的质疑。北京称自己在应对病毒方面比西方更慷慨、更高效。除了疫苗的因素之外，王毅此行似乎还有海洋战略上的考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一篇报道之中说，有评论认为王毅此次非洲行表明了北京对海洋外交的重视，特别是对印度洋的重视。其中就阿纳特利亚来讲，就是为了确保进入红海的安全，北京在2017年在吉布提建造第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这个方面的考量。在海洋战略这个问题上面，严振声说王毅在东非三国的行程之后，还会前往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这样的行程串起来，可能会看出海洋外交的重要。中国大陆从马六甲海峡在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经营，目前再加上马尔代夫一路到东非，确实串起来会在北印度洋扮演几重要的角色。希恩就表示，这次访问给了他的感觉更好像是例行公事。多年来，中国一直对红海和印度洋感到兴趣，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新的紧迫之处。王毅此行选择的三个目的地有不同的议程的安排，他的背后亦都似乎体现了中国的不同考量。厄立特利亚是王毅这行的首站，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与厄立特利亚国外交部长联合声明，两国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声明还说，双方一致同意在战略伙伴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里面积极开展务实的合作。雅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厄立特利亚位于红海之滨，其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厄立特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亚比艾哈迈德阿里政府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他说考虑到埃塞俄比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这些亦是一个关键原因。他又提到，由于埃塞俄比亚内战，中国重新燃起了对拉木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的兴趣。科摩罗是中国外长非洲之行的另外一站。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的新闻稿，科摩罗总统在会见王毅的时候，王毅称中国愿意帮助科摩罗实现2025年前彻底消除疟疾，年内实现全民免疫接种，同支持科摩罗2030新兴国家发展战略这三个目标。雅恩斯在电子邮件之中还表示，科摩罗是非洲一位位于印度洋上面的岛国，该国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此外，科摩罗是2020年6月在联合国支持香港国家安全法的53个国家之一。科摩罗还一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直言不讳，并且代表小岛屿的国家。北京亦都将为在埃及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寻求支持。王毅此行还会前往肯尼亚，肯尼亚外交部称王毅此行访问具有历史意义。中国外长王毅就表示，中国在这次访问之中和肯尼亚签署了多个合作伙伴项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研究员费格斯凯尔就对美国之音表示，2022年是肯尼亚的选举年， 肯亚塔总统的第二个亦都是最后一个任期之内，同中国的关系经历了更多的动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面同他是肯尼亚最大双边债权国的地位有关，因为公众对他的外债负担非常关注。他又表示，在总统权力移交之前，在2021年上半年债务暂缓偿还倡议部分推迟之后，预计到了2022年向中国偿还的主要基础设施贷款将会进一步激增。这次访问的部分动机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到中期这个关键时期，为两国政治关系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在王毅这次访菲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两个月之前亦都曾经前往非洲。布林肯在访问非洲的时候表示，美国坚信目前是时候停止将非洲当作是地缘政治的一个主题，而是开始将它视为目前的主要地缘政治的参与者。有媒体报道说，布林肯的访问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同中国竞争的时候提高美国在非洲的重要性，非洲正是成为美中角力的新战场。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王毅在访问厄立达里亚的时候批评说，一些大国近年来将非洲之国当作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竞技场，造成动荡不宁，冲突频繁，严重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迟滞了地区发展的振兴。王毅又说，中国作为非洲之国国家的真诚朋友和可靠的伙伴，愿意在实现地区和平安全等问题上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希恩在电子邮件之中表示，目前是华盛顿重新审视他和非洲关系的时候了。他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重新审视这个关系，并且提出一些看来更加好像是长期战略而不单单是政策的东西。他又接着说，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在非洲做得更好，只要他们坚持支持人权、民主和经济政策改革的原则，就永远难以和好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资源并且愿意将这些原则排除在和非洲领导人交往之外的国家竞争。但是美国仍然可以对非洲大陆表现出更多的兴趣，非洲领导人和更多的非洲公民社会成员欢迎对人权、民主和经济政策改革的支持。美国外交事务在一篇文章之中提到，人口经济和政治趋势都使到非洲对美国日益重要，在气候变化等很多最紧迫的全球问题上面，重要的非洲国家亦都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文章又说，拜登政府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应该制定一项大胆的战略，将美国对非洲的思考从关注撒哈拉以南地区转变为更广泛地看待整个非洲大陆，从过分强调美中竞争转变为更广泛地和非洲人接触。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延长美国实现目标的时候的框架，特别是那些和民主以及人权有关的目标，并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支持机构上面，而不是维护与个别非洲领导人的关系上面。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研究所共同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是对美国来讲，亦或是对中国来讲，非洲都不是两国关注的首要地区。
So if you compare the U.S. approach, U.S. engagement to Africa and Chinese engagement with Africa, we could definitely say that.
但是他亦都话，如果你比较美国在非洲的参与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大家就可以肯定咁样话，中国比美国更关注非洲，并且为非洲分配更多的资源，虽然他亦都不认为非洲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孙允又说，在思考美国和非洲关系的时候，应该搞清楚他对非洲的关系是出于非洲本身，亦或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有大量的参与。他说，如果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有大量的参与，这样在中国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美国亦都不需要参与其中。
Although I would not call Africa a priority f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ither.
他又说，他们真正想通过美中竞争的标准来定义他们和非洲的关系吗？他认为这些是对待非洲的一种错误的方式。所以他不会说美国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参与而必须有一个全面的非洲战略，但是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非洲的全面增长、可持续发展和非洲的战略重要性，因为非洲大陆本身值得这些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
哈薩克斯坦動盪越演越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當局鎮壓行動已經導致數十人死亡。應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請求，俄羅斯和其他幾個獨聯體國家向哈薩克斯坦派兵，企圖穩定當地局勢，但這個舉動引起爭議，批評人士擔心這個中亞國家的主權會因此受損。同時，哈薩克斯坦總統任命自己的親信出任關鍵安全情報部門首腦，以此提高安全機構的忠誠。有報道說，哈薩克斯坦開始禁止外國人入境。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道，俄羅斯1月6日開始向哈薩克斯坦派遣空降兵部隊、線頭部隊和一些裝甲戰車等裝備已經抵達。莫斯科共青團報說，莫斯科郊外的兩個主要軍用機場已經編組運輸機群，除了一些大型軍用運輸機伊爾76和安124之外，很多客機亦都被編入其中。俄羅斯 RAN TV 電視台說，向哈薩克斯坦派遣的俄軍部隊分別來自最精鋭的第76空降師和第45空降旅的兩個特種作戰連。此外，來自俄軍中部軍區的兩個特種作戰旅的部隊和一個山地作戰營亦都在度整裝待發。俄軍中部軍區的主要針對方向是中亞地區，一些部隊的駐扎地點亦都鄰近哈薩克斯坦。為了出兵哈薩克斯坦做輿論的準備，一些俄羅斯傳媒和時事評論人士開始解釋莫斯科在哈薩克斯坦有很多重要的利益。除了和俄羅斯互相接壤的哈薩克斯坦北部有大量俄語系居民需要保護之外，俄羅斯仲向哈薩克斯坦租貸著名的拜科魯爾航天中心。俄羅斯航天部門領導人表示，這個航天中心的安全保衛工作已經加強。此外，俄羅斯仲租貸位於哈薩克斯坦西部大草原上的薩勒沙幹靶場。蘇聯在上個世紀50年代所興建的這個靶場目前被俄羅斯軍方積極利用。俄羅斯剛服役的幾款最新式的洲際彈道導彈的飛行和彈頭末端飛行軌跡的測試都是在這個靶場中完成的。作為俄羅斯核能主要原料的油，很大一部分亦都是來自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擁有豐富的油礦資源，油產量能夠佔世界的四成。彭博新聞社說，油價格因為哈薩克斯坦的局勢而大幅上漲。俄羅斯傳媒說，莫斯科這次出兵的規模將可能達到5000人，這些俄軍部隊都有參加車臣和格魯吉亞戰爭以及吞併克里米亞行動的經驗。俄羅斯這次以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的名義出兵，並聲稱這個是維和行動。由俄羅斯所主導的這個安全組織包括了白俄羅斯、阿美尼亞和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這幾個國家也都決定向哈薩克斯坦派遣少量的部隊。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在5日請求這個組織派兵維持秩序，保護民眾安全。托卡耶夫還將一些抗議示威者稱為有外來支持背景的恐怖分子，並聲稱在阿拉木圖市正在進行反恐的行動。有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哈薩克斯坦的局勢表明托卡耶夫可能不是太過信任哈薩克斯坦的安全部隊，並質疑哈薩克安全部隊對他忠誠和可靠。托卡耶夫很可能在走投無路和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向普京求助。哈薩克斯坦的安全機構過去一直效忠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有評論認為納扎爾巴耶夫現在徹底退出政壇。如果哈薩克斯坦的政局未能恢復平靜，托卡耶夫政權能夠得到鞏固，那就意味著持續了三年多的哈薩克斯坦的權力移交過程徹底完成，托卡耶夫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落了台之後，托卡耶夫立刻在5日撤換國家安全情報首腦馬西莫夫，這個職位由托卡耶夫的親信薩金巴耶夫擔任。薩金巴耶夫在此之前是托卡耶夫的總統衛隊長，托卡耶夫還任命了其他親信擔任一些關鍵的職位。
馬西莫夫被認為是納扎爾巴耶夫最重要的親信之一，亦都被認為是哈薩克斯坦非常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擔任過哈薩克斯坦的總理等各種重要職務。馬西莫夫來自維吾爾族，懂得講中文，曾經在中國留學，但一名納扎爾巴耶夫的前親信，目前在奧地利流亡的前哈薩克斯坦高官，曾經在 YouTube 頻道的一個節目中上表示，馬西莫夫亦都同俄羅斯安全部門關係密切，因為早在前往中國留學之前，他年輕的時代就同蘇聯克格勃密切合作。一些親官方的俄羅斯政治學者認為，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亦都非常有可能派出包括國民近衛軍在內的軍警人員，但俄羅斯軍人會避免同哈薩克人直接接觸，有關任務將會由哈薩克斯坦當地的軍警人員執行。俄軍的主要任務是要防守主要設施。很多批評者都說，普京在內務部隊基礎上幾年前所組建的國民近衛軍，以及盧卡申科的軍警部門的主要任務是對付國內民眾示威。這些俄羅斯部隊和軍警人員部署在哈薩克斯坦，無疑會引起當地民眾的反感。很多評論還將俄羅斯這次出兵與1968年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相比，蘇聯當時曾經以華沙條約組織的名義出兵。這些批評聲音還認為，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主要是為了幫成員國抵禦外來侵略，但如今卻以這個組織的名義處理成員國內部事務。哈薩克的很多活動人士將俄羅斯出兵行動看成是哈薩克喪失主權，他們批評托卡耶夫政權無能，不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復國內秩序。他們認為哈薩克斯坦未來可能會更加依賴莫斯科，普京當局亦都更有可能會好像吞併克里米亞嘅同埋東部烏克蘭地區咁樣，未來亦都會吞併與俄羅斯互相接壤嘅哈薩克斯坦北部地區。哈薩克政治學者薩特巴耶夫話：哈薩克新一代政治人物掌權之後，當地嘅政治生態亦都會發生變化，前景好難預測。佢話：
No, this doesn't mean that прос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бр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Казахстана, если исходить из того, что после смены власт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например,
薩特巴耶夫話：情況其實並唔係咁簡單㗎。如果分析未來，哈薩克斯坦權力更替之後，國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力量會抬頭，而哈薩克的一些政治力量無疑會對此加以利用。分析人士說，哈薩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會針對中國還是俄羅斯都有待觀察的，但引人注目的是，這次抗議活動的很多參加者都懂得說哈薩克語，較少說俄語。哈薩克人集中的西部和南部地區對這次示威活動非常熱衷，但說俄語居民集中的北部地區卻對示威抗議活動比較冷漠，因此反映出抗議活動背後所代表的當地民族主義力量。在這個背景之下，俄羅斯出兵很可能會引火燒身，讓當地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和微妙。但俄羅斯官方表示，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派兵駐扎會在有限的時間期限內結束。一些吉爾吉斯民眾6號在首都比什海克市中心廣場示威，呼籲吉爾吉斯當局不要追隨莫斯科，不要向哈薩克斯坦派兵。這些示威人士說，吉爾吉斯人不應該使用武器對付自己的哈薩克兄弟，他們還要求吉爾吉斯斯坦退出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中亞國家當中，吉爾吉斯斯坦與哈薩克斯坦文化歷史上最為接近，在同樣是突厥語系民族集中的俄羅斯塔坦斯坦共和國的首府赫山市，6號當地亦都有示威者上街抗議莫斯科出兵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的局勢6號仍然緊張混亂，市中心有時能夠聽到槍聲甚至爆炸聲。相比之下，首都魯爾蘇丹局勢平靜。有報道說，最初開始抗議示威的西部一些地區局勢趨於平靜， 當地一啲居民宣布停止抗議，因為他們認為已經達到了要求納扎爾巴耶夫和政府落台的目標。哈薩克斯坦內務部說有2000多人被逮捕，幾十人在阿拉木圖被打死。哈薩克斯坦很多地方的互聯網絡、飛機、航班仍然中斷，阿拉木圖市居民甚至使用城市電話亦都有時有聯絡上的困難。俄羅斯外交部5號呼籲目前滯留在當地的俄羅斯公民最好不要上街，同時儲存食品。官方傳媒俄新社引述哈薩克斯坦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館發言人的話說，外國公民目前能夠使用飛機和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或用步行的方式進入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官方還決定在未來半年內由政府管控汽油、柴油以及依賴天然氣的地區的天然氣價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美国顶尖医学专家呼吁研发针对新冠病毒未来变种毒株的通用疫苗迫在眉睫。卫生安全专家说，研发出一种针对冠状病毒的万能疫苗不单止是可行的，而且對於預防其他冠狀病毒疾病大有裨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拜登總統的醫學顧問安東尼·法契醫生和其他兩位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醫學專家去年12月15日《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面聯名發表了題目為是通用冠狀病毒疫苗迫在眉睫的文章。佛契医生和其余两位的同事在文章当中表示，导致新冠病毒疾病的病毒不太可能被消灭，而且当前已经有的疫苗在预防病毒新变体方面的能力亦都太有限。另外，其他的冠状病毒亦都可能会从动物身上系溢出，成为了造成未来大流行的威胁。佛契等科学家认为，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研究界应该是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开发第二代新冠状病毒疫苗，在整个冠状病毒的遗传谱系当中提供广泛的保护。他们还建议开展国际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动物冠状病毒的样本，并且对冠状病毒展开具有伦理性挑战性的试验等措施。随着德尔塔以及奥密克戎变体毒株的相继出现，现时已经开始全面推广的各种新冠病毒疫苗，无论是莫德纳、辉瑞还是其他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都面临着防疫效果减弱以及是突破性感染的挑战。虽然这些疫苗已经为压制全球新冠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保护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即使是注射了加强针，当前的疫苗接种已经是无法杜绝突破性感染。而另外，即使疫苗可以预防严重以及致命的疾病，但是病毒仍然会随后传播给其他的人。去年11月初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了弗吉尼亚大学医疗系统的医生正在努力研发一种能够应对新冠病毒各种变异毒株的万能疫苗的消息。根据这项研究的维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说，他们研发的这种新的疫苗可以提供针对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冠状病毒的现有以及未来变异毒株的保护，并且每剂的成本只是大约$1。早期的动物试验当中已经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研发这种疫苗的科学家是通过让猪感染新冠病毒的活体表亲病毒来测试潜在的疫苗，而这些疫苗在实验以及是研究当中证明是有效。维加利亚大学医学中心的斯蒂文·塞希纳医生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地方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介绍说，他们研发的新疫苗针对病毒的一个区域，那个区域的病毒已经表明不会变异，这个意味着我们将要开发的疫苗将会是一种抗变异的疫苗，甚至是一种通用的冠状病毒疫苗。蔡希勒医生以及他的团队已经确定了病毒上面的一个区域，其中的遗传密码在变异过程当中是没有变化，他们被称为是融合体。 能够让病毒和人类宿主细胞的表面融合，它可能会成为新冠病毒的盔甲上面的致命裂痕。与此同时，据美国国防新闻网站防务一号去年12月份的报道，美军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过去的近两年以来一直在研制一种能够抵御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据说即将推出能够有效对付包括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在内的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虽然医学界已经频频地传出研发新冠病毒万能疫苗进展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全球民众所希望知道的答案是这种通用疫苗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是什么东西。美国之音采访的医学专家都认为，研发一种能够预防冠状病毒所有变异毒株的通用疫苗将会成为控制新冠病毒疫苗非常之重要的方法，而且研发出一种通用疫苗的努力是非常可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资深专家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目前全球研发出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效果是很好，但是随着病毒变异的发展，疫苗提供的保护已经难以抵抗变异毒株，突破性感染的病例将会变得更加普遍。阿达利亚医生还表示，研发出一种针对冠状病毒的万能疫苗，对于预防其他因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来讲，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裨益。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导致人类大约 25% 普通感冒的罪魁祸首，亦都是一种冠状病毒。如果有了这种针对冠状病毒的通用疫苗，就可以将这些的普通感冒病例是消除。阿达利亚医生还表示，沙士以及是中东呼吸症候群仍然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因此如果有一种可以消除这些病毒威胁的疫苗，则是将会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事情。当前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是可行的，而且早期的数据看来是不错。另外一位医学专家、一体健康倡议的共同创始人以及政策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就好像流感病毒一样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所幸的病毒本身的薄弱环节为万能病毒的研发提供了可能性。卡恩医生表示，因为它只是部分刺突蛋白发生了变异，而病毒其他的部分则是没有太大的变异，因此病毒当中不太可能改变的那一部分就可以成为通用疫苗的抵御目标。目前越来越多的医生亦是科学家都认为，新冠病毒的疾病将会成为和人类长期共存的疾病，最终将会成为一种就好像流感那样地方性流行病，经常会在特定的人群或者是特定的地区出现以及是流行。科学家都普遍预计，导致当前疫情的新冠病毒将会无限期地传播，病例数目会逐渐变得是更少，更具可预测性。新冠病毒终将会成为是好像人类已经学会应对以及处理的很多其他的病毒一样。不过目前还是不清楚新冠病毒是否会比其他的地方性呼吸道病毒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总之，医学科学家的普遍共识就是，虽然不能够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是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终结将会结束，新冠病毒的疾病将会走出大流行的阶段，进入地方性的流行阶段，而地方性流行意味着该个病毒将会在全球部分的人口当中持续传播多年，但是它的流行率以及影响将会降至相对可控的水平，因此它最终更加是好像流感而不是世界性的重大疾病。美国波士顿大学流行病学家麦里在接受福克斯传媒新闻采访的时候解释说，将一种疾病归类为是地方性流行病，要求该病的感染率必须在几年之内某种程度上面基本是稳定下来，而不是好像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那样不断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规模的全球激增。如果某种疾病的基本的传染数稳定在1以上， 呢種疾病就可以稱作為係地方性流行病。呢、這個意味住就平均嚟講，一個感染者只會感染另外一個人。早在去年秋季德爾塔變異毒株開始出現的時候，一些的公共衛生專家表示，他們認為德爾塔變異毒株可能就是這次新冠疫情的最後一次的重擊。新冠病毒的疾病可望在2022年成為地方性流行病。不過隨著奧密克戎毒株的出現，這個前景似乎更加是飄渺不定。新冠疫情世界性大流行究竟何時才能夠成為一種可控可治的地方性流行病？如果不是2022年，這樣會是2023年或者2024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專家阿達利亞醫生表示，他從一開始就認為新冠病毒的疾病最終會成為一種經常在特定人群當中或者特定地區發現的疾病。因為新冠毒病毒是一種和動物宿主有關、能夠迅速傳播的呼吸道病毒，而且這種的病毒不可能被根除，亦都不能夠被消滅。澳大利亞醫生是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認為世界上很多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將會在2022年的年底之前達到只是在州內或者是省內流行的區域流行。阿達利亞醫生同時表示，新冠病毒在其他國家的時間段則會將會更長一點，成為地方或者是區域流行病的標誌，就是當病毒不再是以其可能的方式威脅醫院的能力的時候。不過新冠病例、住院人數以及死亡人數等等將會永遠會維持一定的基本線。他說一體健康倡議共同創始人卡恩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新冠病毒疾病最終將會成為一種經常在特定人群當中或者特定地區發現的疾病。他說他不太敢確定準確的日期，因為新冠病毒已經是傳播得是太過普遍，所以他不太可能一夜之間神奇地銷聲匿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道。
美國同伊朗恢復翻2015年核協議進行的新一輪間接談判，較早前在維也納重開。在這一輪談判開始之前，美國傳媒報道說，伊朗的對頭沙特阿拉伯正在中國的幫助之下製造彈道導彈。沙特和中國軍事合作的最新發展正值北京加速中東佈局與地區國家加強聯繫之際。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會怎樣影響到地區事務呢？中東是不是會成為美中兩國之間大國競爭的新的角力場所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以及是《華爾街日報》上個星期援引情報官員以及是分析機構的評估，說沙特從中國引進彈道導彈技術，並且在中國的幫助之下積極建造自己的彈道導彈。彈道導彈可以裝載常規彈頭以及是核彈頭，美國出於對抗生問題的擔憂一直拒絕向沙特出售彈道導彈。有線電視新聞網援引情報界知情人士的講話，利亞德過去從中國購買彈道導彈，但是從未自己製造。報道表示，衛星圖片顯示沙特向一處先前由中國協助建造的地點製造導彈。沙特阿拉伯曾經在1987年秘密從中國購買東風三彈道導彈，美國媒體第二年披露了這項消息。2014年美國媒體又披露說，沙特2007年購買了中國的東風21導彈。這個次美國媒體報導的消息是沙特在中國幫助之下自製導彈。一些分析認為這個可能會在中東地區產生連鎖反應，增加拜登政府限制伊朗發展核計劃的難度。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的聯合委員會就美國和伊朗重返2015年核協議星期一在維也納舉行第八輪的談判。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協議，對伊朗施以嚴格經濟制裁。伊朗之後宣布終止履行核協議，還加速提煉濃縮油。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專家何天錄對美國之音表示， 沙特能够是建造弹道导弹，可能将会加剧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地区的不稳定。伊朗可能会在拥核以及是扩大核武库上面变本加厉，这两个对手还可能在也门以及中东其他地方加大代理人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托马斯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嘅副总统艾伦伯尔1805年离任，当时佢债务缠身，政治前途渺茫。不过他早就在筹划一项秘密行动，打算将墨西哥从西班牙人手中抢过来。他为了得到资助，私底下联络不少人，但是对每个人讲的内容都不同。伯尔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是不是想夺取墨西哥，还是要拉拢西部各州另立门户建立自己的国家？历史上并没有清楚的记载。1805年春天，伯尔动身西行，他途经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来到港口城市新奥尔良。他在新奥尔良召集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计划。那些对西班牙统治不满的人愿意支持他，伯尔深受鼓舞，准备返回东部付诸行动。回程途中，伯尔到圣路易斯去会见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威尔金森是路易斯安娜的州长，亦是伯尔的同谋。但是同时，威尔金森还另外有一个重要身份，为西班牙充当间谍。他不舍得西班牙人给的钱，所以绞尽脑汁想退出伯尔的计划。威尔金森对伯尔说，最好不要想墨西哥了，因为时机还未成熟。他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伯尔返回政界，去做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伯尔断然拒绝，他不想放弃夺取墨西哥的梦想。伯尔原本计划1806年春天动手，但是资金上出现了问题。他试图说服那些想分享墨西哥财富的人投资，但是不成功。不单止是这样，他原本寄重于英国，但是英国亦没有为他提供资金和船只。根据伯尔的计划，美国必须同西班牙交战，战火一旦爆发，大家肯定会同他站在一起，共同对付西班牙。伯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没有战争，伯尔的计划就会失败。伯尔回到华盛顿，听到坏消息，他会见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时，杰斐逊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西班牙开战。面对这种情况，伯尔只好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去考虑进攻墨西哥，而是在路易斯安娜建立一个定居点，等待时机。伯尔离开华盛顿的这段时间里面，出现很多有关他的传闻，一些报道旁敲侧击的指责他阴谋分裂，老百姓似乎都愿意相信。这种局势被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摆脱伯尔提供绝妙的机会。威尔金森写信给总统杰斐逊，信里面说，一股10000人的部队正直扑新奥尔良，准备攻打墨西哥。威尔金森在信中提供了计划的细节，但是表示不知道哪个是主谋。他警告杰斐逊说，这股部队的目标不单只是墨西哥，可能还有路易斯安娜。其实这个并不是杰斐逊收到的有关伯尔打算进攻墨西哥的第一份密信，亦不是第一封指责伯尔企图使西部各州分裂出去的告发信。但是杰斐逊决定将威尔金森的信作为制裁伯尔的证据。杰斐逊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对策，会议最终决定美国所有军事指挥官都要设法制止伯尔。杰斐逊总统随即发表公开宣言，他表示有人打算对西班牙发动一场秘密军事行动，涉嫌者必须立即离开，但是宣言中没有提到伯尔的名字。杰斐逊在一年一度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亦提到伯尔的秘密军事行动，国会要求了解更多情况。杰斐逊在给国会的文件中说，伯尔的计划有几个，其中一个是使西部各州分裂出去，另外一个是夺取墨西哥， 杰斐逊说，伯尔希望使大家以为他是在路易斯安那建立一个定居点，但是其实这个只是掩人耳目。杰斐逊还说，伯尔发现西部的人不支持他的分裂主张，所以决定夺取新奥尔良。杰斐逊说，伯尔有罪，这一点毫无疑问。虽然法庭仲未定伯尔的罪，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眼里面，杰斐逊的声明就是事实。一些人要求以叛国罪处死伯尔。根据美国宪法，如果是被裁定犯有叛国罪，这个人势必要对美国宣战。伯尔1807年二月被捕，押往维吉尼亚的里士满，接受联邦大陪审团的裁决，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将伯尔送上法庭。六月，大陪审团正式指控伯尔犯有叛国罪，此案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受理。伯尔在法庭上为自己提出辩白，他说没有行动就不能够构成叛国罪，但是我受到攻击不是基于行动，而是基于一些错误的报告，说我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整个国家都站在我的对立面，这个难道是公正吗？威尔甘森向总统打我的小报告，结果吓亲总统，总统又去吓人民。杰斐逊一心希望证明伯尔有罪。他下令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要他们寻找一切能够指证伯尔的证人。杰斐逊的一些政治反对派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将伯尔的审判变成一场政治斗争。他们相信杰斐逊是希望将这次审判作为攻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素材。马歇尔是反对党联邦党成员，杰斐逊对马歇尔控制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很反感，觉得马歇尔利用职权威胁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马歇尔知道杰斐逊在伯尔一案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发表意见和裁定的时候格外小心。八月底，马歇尔宣布证据收集阶段结束。他对法庭说，根据宪法，犯有叛国罪必须有两个证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可信的证人。他叫大陪审团做出裁决。大陪审团9月1号做出决定，裁决书上说，本陪审团宣布掌握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艾伦伯尔有罪，因此我们宣布他无罪。伯尔和他的律师对裁决书的文字十分不满，他们指出大陪审团除了有罪或者无罪以外，不应该讲这么多废话。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表示认同，他下令大陪审团重写裁决书，上面只要写两个字无罪。艾伦伯尔叛国罪一案终于尘埃落定。此后艾伦伯尔先后在欧洲和纽约度过他后半生29年的时光。临终前有个朋友问他，在夺取墨西哥的计划里面是否曾经阴谋分裂美国，伯尔的回答是没有，我就是想去夺取月球来分给朋友，亦不会想去分裂国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通过咗博士生嘅资格考试，而 Larry 咧亦获得加人工，咁两个人一齐咧就出去食饭庆祝。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 佢哋分别就系 go out 以及 more than friends。
It is so nice to be celebrating such happy events with you, Li Hua, and on such a wonderful evening. I have an important question to ask you.
重要问题？好啊，有咩问题即管问啦。
Well,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anted to go out with me.
出去做咩啊？我哋仲未食完饭噶。再讲啊，出边又咁闷热。
No, I don't actually mean for us to go outside right now, Li Hua. By asking if you wanted to go out with me, I meant, would you date me?
Oh, 原来 go out with you 是约会的意思。
Yes, so,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with me, Li Hua?
Larry, 我们做了朋友这么久，你现在说要跟我拍拖，我真的觉得很突然啊。
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Li Hua, and I realize that there isn't anyone else I enjoy doing things with as much as you. That's why I decided to ask you to go out with me.
我要考虑下，因为咁样我哋嘅关系就唔同咗啦。
Well, it wouldn't change things that much. If we're going out, we will still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now. Go to restaurants, see movies, and take trips to fun places.
你讲得冇错，咁我哋就唔可以同第啲人约会啦。
That is generally the idea, Li Hua. When you go o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usually date other people.
我现在就没跟什么人约会的，但是
What? Is it that you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me, Li Hua?
不是，我很喜欢你，我就希望我们永远能够好像现在那么好。
So you will go out with me?
那没问题。
That is so great. You've made me so happy, Li Hua. I was worried you were going to say you wanted to be just friends.
我知，如果女仔唔接受男仔嘅追求，就可以话 she wants to be just friends， 只系做普通朋友。
How do you know about being just friends, Li Hua?
以前我同嗰两个同屋住喺一齐，时时讲识男仔嘅事啊。
So, what did your roommates tell you?
有个男仔约 Nancy 去街，但系 Nancy 唔中意佢，所以佢就打电话话俾嗰个男仔知，话更加中意同佢做普通朋友。
Well, Li Hua, it takes a lot of courage for a guy to ask a girl out on a date, and there's nothing worse than hearing a girl say she wants to be just friends.
呢个我就唔信。
I guess you're right, Li Hua. A girl could say worse things.
不过我可以想象，被拒绝嘅男仔嘅自尊心肯定会受到打击啦。
That's right. And that is why I'm so glad you didn't say you wanted to be just friends, Li Hua. Just a moment ago, I would have been sad.
如果唔系 just friends, 普通朋友，咁我哋又系乜嘢啊？
Well, when a girl says she would like to go out with a guy, she and the guy become more than friends.
亦即系话，我哋原来系普通朋友，而家开始约会，所以我哋嘅关系已经唔单止系朋友，超越咗朋友嘅界限。
Right, being more than friends is a way of saying you're dating someone. So now we are more than friends.
两个 more than friends 嘅人做嘅事，一定系同 just friends 嘅人做嘅唔同啦。
Like date each other.
仲有就系拖手拥抱。
Oh look, it's the waiter with our bill, Li Hua. Maybe we can continue this conversation la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go out， 是指约会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just friends， 做普通朋友，和 more than friends， 恋爱的关系。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